我还记得第一次尝试升降，那是在八年级的露营中。最恐怖的部分是，当你来到悬崖边缘的时候，你必须简单的向后倾斜，让绳子承受你的重量。那真是无法回头的时刻。当你到达悬崖边缘并向外倾斜时，就没有回头的余地了。唯一的出路是向下降。那一刻，你已经全身投入其中了。这个学期，我们将在教会一起阅读新约的马太福音第14到18章。在马太福音的这部分，事情开始变得真实起来。这有点像无法回头的那个转折点。耶稣正在揭示他是谁，以及他为什么来了。事情开始变得相当丑陋，对耶稣的反对声音开始加剧。对耶稣的门徒们来说，这是他们被迫审时度势的时候了。是时候计算一下跟随耶稣的代价了。他们会选择全力以赴跟随耶稣，还是选择现在退出呢？一旦做出选择，就无法回头了。在今天早上我们看的经文中，有两个场景。在第一个场景中，我们看到了约翰被斩首的可怕细节。在第二个场景中，耶稣进行了令人震惊的喂食神迹。今天早上，你可能对这篇经文中的至少一半非常熟悉。5000人的饮食奇迹啊，这是一个挺受欢迎的故事。但是，以防你今天早上想要放松溜号，我想敦促你密切关注这篇经文的重要性。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特别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两个部分会有联系呢？为什么马太要把这两个事件放在一起呢？而后面马可和路加竟然也是这么做，而且这篇经文中有一个我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令人惊讶的细节，我认为这是相当重要的。但这里先卖个关子，我们稍后再谈。你是耶稣的追随者、门徒吗？我们生活在一个对福音越来越敌对的世界中。也许你有时会感到害怕或不确定，也许会对于向其他人分享你的信仰感到胆怯，或者你很放松，只是感觉自己随波逐流，并没有真正作为基督徒成长起来，而是有些漫不经心地过着日子，甚至有点不太确定自己应该做什么。难道你已经失职了吗？或许你还不是耶稣的追随者。或者至少目前不是，你可能是一个怀疑论者，认为耶稣在今天是否无关紧要，又或者你可能还在观望之中。无论你身处何地，今天早上的经文都对我们所有人说得很清楚明白。在这篇经文中，我们看到耶稣继续揭示他的身份和目的。我们看到他周围的人在努力接受耶稣是谁，以及他们是否愿意与他有关联。当我们仔细研究今天早上的经文时，我邀请你倾听并看到耶稣是谁。我邀请你看到真正的门徒是什么样子的。作为一个称为基督徒的人，意味着什么？你愿意全力以赴吗？愿意和我一起来到悬崖边上吗？我们将从三个角度来看这篇经文。前两个部分，我们将了解有关耶稣身份的两件事情。在第三部分，我们将关注门徒。第一部分，善良的国王。我们关于耶稣的第一印象是，他是位善良的国王。但实际上，这一章我们是从一个坏国王开始读起的。在第一节，我们的经文以希律王开场。实际上，他并不完全是国王，而是四分之一的统治者。四分之一的统治者意味着统治着只有四分之一的领土，这就是希律安提伯。从公元前4年到公元39年，希律是加利利和比利亚地区的四分之一的统治者。现在屏幕上展示的是印有希律王的头像的硬币。他统治着他的父亲希律大王统治过的领土的一部分。因此，他是这个地区的统治者，而耶稣正在这个地区活动。关于耶稣正在周围做神迹的消息已经传到了希律的耳朵中，希律感到震惊。 希律认为耶稣所行的奇迹必定与施洗约翰有关。这是约翰从死里复活了吗？耶稣是否以某种方式引导约翰的灵来做他所做的事情？现在，这实际上是我们第一次听说约翰的死讯。我们在马太福音的早些时候遇到了施洗约翰，他是为耶稣的到来预备道路的人。他在约旦河中给耶稣施洗。我们之前读到希律监禁了约翰，但现在我们读到约翰已经去世了。所以我们的经文的下一部分第三到十二节带给了我们一些回忆。马太让我们了解了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为什么希律如此震惊。这一切都与希律的嫂子希罗底有关。希罗底与希律的兄弟腓力结了婚，他与腓力离婚以便嫁给希律，但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你看，希罗底还是希律的侄女，她是他的同父异母兄弟亚里斯多伯罗的女儿。于是施洗约翰对此提出异议，这是不对的，伙计们，这是违反上帝的律法。希律，你不能娶希罗底为妻。希律的回应你应该可以猜测得到，他一点也不喜欢约翰的这个提醒，于是他把约翰关进监狱，好让他闭嘴。希律想杀死约翰，但他害怕百姓，因为他们把约翰视为先知。希律束手无策。那么希罗底呢？你可以想象他有多么的渴望约翰从地球上消失。因此，一个邪恶的计划在希律的生日上展开了。希罗底的女儿撒罗米为希律和他宴会上的客人跳舞，希律非常高兴，他答应会给撒罗米任何他想要的东西。最后，希罗底有了机会，他说服他的女儿要求施洗约翰的人头，而希律国王别无选择，只能遵守他的承诺，把约翰处死。这是一个坏国王，他在没有审判、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就谋杀了约翰。他更关心的是保全颜面，而不是正义或者道德。希律是一个坏国王，但我们现在注意到，关注的焦点转移到了另一个人身上。在第一节，希律听说了耶稣的所作所为。在第十三节，耶稣听到了希律的所作所为。因此，在我们经文的后半部分，马太为我们描绘了另一个国王的形象。听到发生的事情后，耶稣退到了一个独处的地方。这里的独处一词是沙漠或荒野的同义词，这也是门徒在第十五节中使用的词语。这是一个偏远的地方，意思是这是一个荒郊野岭。但有趣的是，这个词在旧约圣经中也用来描述以色列在荒野中的流浪。这不是一个罕见的词语，但是马太在这里是否向我们展示了旧约以色列与耶稣之事件之间的关系呢？我认为是的，这耶稣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有关。人们打听到了耶稣的行踪，他们步行跟随着他。因此，当耶稣到达荒野的这个地方时，人群已经在那里等候他了。但耶稣并没有让他们离开。第十四节，他对他们怀有怜悯之心。耶稣看到了人群，他爱他们，他的心向他们敞开，他治愈了那些带着各种疾病和残疾来找他的人。但人很多，当耶稣照顾好每一个人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他们在偏远的地区，门徒希望耶稣摆脱这些人，建议他打发这些人到村庄去，让他们买些吃的。第十六节，耶稣回答说，他们不需要走，你们给他们些吃的吧。第十七节，为什么？什么？我们只有几个面包和一些鱼，不够这里成千上万的人吃呢。今天中午， 我们可能有80到100个人留在教会结束之后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午餐。我也希望你能够留下来加入我们。我们准备了足够的食物，但在那个荒野的地方，当时的人数可能是今天的100倍，但与我们今天将要分发的食物相比，他们只有少得多的食物，可能只有不到10%。这显然会有问题，但耶稣并不是在开玩笑，他要求门徒给他五个面包和两条鱼，就像一个犹太家庭的父亲在一顿饭开始之前，他致了祝福词，并掰断了面包。如果你是当时的门徒，可能此时你仍然在思考，这会很尴尬的耶。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只能够吃到一点点的面包屑屑。但随着食物的分发，不仅每个人都吃饱了，而且最后剩下的食物比开始还要多。12个门徒把分剩下来的面包碎装满了整一个篮子。这太了不起了，这是一个奇迹。我想知道你们对奇迹，耶稣的奇迹有什么感觉？你是怀疑的吗？我能够理解你。这个故事真的是令人难以置信。我有工程科学学科的背景。当我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注意到这完全就是违背了能量和质量守恒定律啊，这是不可能的。门徒也会和你有共鸣，他们不敢相信。门徒们不是傻瓜，当耶稣告诉他们用手头上少的可怜的食物来喂饱人群的时候，他们会茫然地看着他，他们怀疑，他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在马太福音的下一章中，他为我们记录了耶稣再一次向另一个人群施行这个奇迹，门徒们仍然难以置信。门徒们并不是轻信的，马太也不是。他之所以为我们记录下了这段文字，是因为其中的奇迹令人惊叹。耶稣可能与许多人共进过晚餐，但这次晚餐确实值得记录，因为这一次发生了非同寻常的事情。耶稣无中生有地创造了食物，直到每一个人吃饱为止。那么让我们退后一步思考一下这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我们看到了希律，在第二个部分中我们看到了耶稣。为什么马太选择把他们放在一起呢？我认为他为我们描绘了一种对比。当你想突出一颗钻石的闪亮和光彩时，你会将它放在一块黑布上，黑布的黑暗与钻石形成鲜明的对比，彰显出了钻石的明亮和耀眼。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两个国王，两个对比鲜明的国王。希律害怕人民的看法，而耶稣怜悯人们。人们害怕希律的统治，却追随耶稣。希律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杀人，耶稣却去医治和喂饱他们。这是两位截然不同的国王，与希律相比，这更显出了耶稣的善良。耶稣是良善的国王，但是我们还能说更多吗？是的，我认为可以。耶稣刚刚做了上帝所做的事情，这是一种创造的行为。更重要的是，记得耶稣所在的地方，他是在荒郊野岭。耶稣在荒野为人们提供奇迹般的提供的食物，这听起来很耳熟。马太向我们展示耶稣到底是谁。正如上帝在旧约中向以色列人在荒野中奇迹地提供了天上的粮食面包一样，耶稣在这里也是上帝为他的百姓提供食物。耶稣是良善的国王，耶稣是上帝，这符合你对耶稣的印象吗？你对他的看法是否需要扩展了一下？马太福音14章告提醒我们，耶稣是一个良善的国王，他供应我们所需的，他的国度是一个永恒的国度。看看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美好的食物、健康、我们的婚姻、工作的成功、我们的财富、我们的智慧， 这些东西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但如果我们今天顺服于这位国王的统治，他将完全满足我们，直到永远。所以耶稣是良善的国王，但他也是最终的先知。第二部分，最终的先知。如果说马太在第十四章向我们展示了两位国王之间的强烈对比，那么他其实还向我们展示了两位先知之间的平行类比。在马太福音中，施洗约翰和耶稣都被确定为先知。在第三章中，约翰向人们宣讲了上帝即将降临的国度，你们应当悔改，因为天国近了。当约翰被捕时，耶稣开始了他的公开的事工，宣讲同样的信息。在第十一章，耶稣将自己与约翰相比较，两者都是先知，两者都被以色列的领导人拒绝了。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从旧约延续下来的模式。以色列的领导人背叛上帝，上帝派遣他的使者，他的先知来警告大家，并敦促他们回头。但先知们大多被拒绝和杀害。约翰是按照旧约先知的模式。事实上，马太在约翰施洗者和旧约的伟大先知之一以利亚之间也制造了一个对比。这就是为什么马太注意到约翰特殊的服侍。在这里面还有一个更伟大的旧约先知，我们对他的了解可能比较少，一个名叫以利沙的先知。如果你对以利沙不熟悉，这周可以重读一下列王记上和记下。以利沙是以利亚的接班人，在许多方面他要比以利亚更伟大。根据圣经记录的内容，以利沙所做的奇迹是以利亚的两倍。在列王记下第四章，以利沙执行了与耶稣在这里执行的非常相似的喂饱奇迹。以利沙是超越以利亚的人。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说以利亚为以利沙铺平了道路。同样，在新约中，约翰施洗者是一位先知，他为一个更伟大的先知铺平了道路，他为耶稣铺平了道路。约翰与耶稣之间存在着一种连续性，一种平行的关系。正如约翰被西律处死一样，耶稣也将被以色列的领导人拒绝并杀害。正如以利亚为他更伟大的继任者以利沙铺平了道路一样，同样，约翰为他更伟大的继任者耶稣铺平了道路。在耶稣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奇迹般的先知，他的被迫害和死亡比以往任何人重要的多。在耶稣身上，我们看到了上帝的最后先知，我们看到了他的儿子。先知的工作是代表上帝，代表上帝发言。在耶稣身上，我们看到了上帝的化身，这里是一个完美的代表上帝的人。在耶稣身上彰显的是上帝对我们的完全和最终的话语。耶稣是最终的先知，你在听他说话吗？在旧约中，以色列因忽略和拒绝上帝的先知而遭受到可怕的结果。对于那些忽视上帝的最终先知，他的儿子的人来说，后果会更加严重。但是还有一群人我们没有讲到，那就是门徒。第三部分，真正的门徒。我想知道你是否注意到这一章中实际上是谁在喂饱人群。是的，耶稣行了一个奇迹，但是当耶稣的门徒在第十五节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有许多人却没有食物的时候，耶稣并没有回答说我会给他们一些吃的，他是说你们给他们一些吃的。耶稣是在开玩笑吗？我不这么认为。在之前我们看到了耶稣派遣门徒并装备他们去做他正在做的工作， 在第九章中，耶稣看着人群对他们怜悯，因此他派遣门徒出去。同样在这里，耶稣对人群怜悯，所以他让门徒做些什么？你们给他们一些吃的。当然，单凭他们是做不到的。请注意马太描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耶稣只是掰断了饼，并把食物交给门徒，而正是门徒将食物分给人们。当然，耶稣是行了一个奇迹的人，但他装备了他的门徒，他授权他们执行，与他们一起分享喂饱人民的任务。这反映了每一个耶稣的追随者，那时和今天都是真实的。耶稣的门徒分担他的工作。想象一下，当第一批门徒分发面包时的感受。耶稣给了他的第一批门徒分担他工作的巨大特权，这是一个确确实实的在维持生命的工作，他喂饱了人们。如果我们是基督徒，耶稣给了我们同样巨大的特权，可以分担他的工作。但是耶稣给我们的远远不仅仅是面包，他们向人们传递永生的话语，福音的生命之言。对于我们这些基督徒，请让我问一下，你是否忽视了作为耶稣门徒的一个伟大职权，分担他工作的特权呢？你是否失去了在侍奉中的喜乐，而把它变成了负担？你是否只是在走一个过场？当涉及到与他人分享福音时，你是否感到害怕、不确定或者不情愿呢？我们需要不断的提醒彼此，耶稣是为完全装备我们为他服务的人，我们不会独自承担这个负担，而是耶稣与我们分享他的工作，并不是因为他需要这么做，而是因为他愿意邀请我们与他合作，将人从死亡带到生命中。在马太福音接下来的几章中，我们会看到耶稣的反对逐渐加剧，耶稣将继续遭受磨难并遭遇死亡，正如约翰施洗者所经历的一样。因此，当耶稣的门徒跟随他时，他们不仅分担他的工作，还分担他的苦难。如果我们是耶稣的门徒，那么在为他服侍的时候，我们应该期望遭受到苦难。这有点像医院的 COVID 病房，这项工作有很大的特权和荣耀，你有机会拯救人们的生命，但也有很大的危险。这是一项代价高昂的工作，因为你有可能因此而染上新冠。真正的门徒分享耶稣的苦难，如果你是耶稣的追随者，应当预料到为何会有此苦难。这不是什么让我们惊讶的事情。你会因跟随耶稣被耻笑吗？不要灰心。你被排斥了吗？不要放弃。你受到威胁了吗？不要害怕那些迫害你的人，而应害怕那位将会回来奖赏和审判的君王。为了服侍耶稣，你放弃了什么？职业抱负、人际关系、舒适感、时间、金钱。马太福音第14章揭示了耶稣是位良善的国王，也是终极的先知。成为耶稣的门徒不是兼职的事情，这不是一种爱好或者星期天专做的事情。耶稣要的是你整个生命，就像那个没有回头路的转折点一样，你是否做好了准备，全身投入给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4章，耶稣看着人群，对他们怜悯，所以他派门徒到人群中去。今天耶稣看着人群，对他们怜悯，他派我们走出去。你会跟随他吗？尽管代价高昂，你会服侍他吗？今天的讲道到这里，谢谢收听。